为什么没有动静？好，今天我们要继续讲加拉太书的第四章。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加拉太书前面的几章。那加拉太书我们都知道，它的核心内容是针对加拉太一带的教会，因为在那里在流行着一种叫做律法主义的思想，就是说那些有犹太背景的这些相信耶稣的人。他们呢，到了就加拉太这样一个以外邦人为主的一个教会去，他们教导说，你们要想成为这个神的儿女，那你们就要像我们犹太人一样，你们要当守一些我们所守的这些律法。那这些加拉太人呢，当时他们就受在那个时候呢，就受到很大的这个影响，啊，就开始慢慢的觉得，哦，是有道理啊，我们真的是应该这样做。所以呢，保罗知道这件事以后呢，心里就非常的着急。那么加拉太书呢，就是保罗写给加拉太一带的这些教会的一些书信，一再强调说，我们得救是完全出于上帝的恩典，是借着我们的信心，那么这是和我们个人的行为和我们行律法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啊。所以在加拉太书呢，保罗再次强调这个因信称义的教义。但是人做奴仆做惯，我们总觉得神这么大的一个救恩，如果没有我们人在里边有一点点什么贡献的话呢，我们总感觉到心里不踏实。所以我们要一定要拼命的千方百计的说，哎，怎么样能够让我们人在这件事情上有一点点的参与，有一点点的贡献，我心里就踏实了。所以呢，加拉太人呢，当时早期的教会呢，那就有一些人受这个犹太律法这个的影响，就是 OK， 我们是神的恩典靠着我们的信心，但是呢，我们还要加上一点我们行的律法，靠着我们一点点的行为啊，靠着加上一点人的行为呢，这让我们觉得这样，我们就觉得这样的救恩得到以后就比较踏实。那这就是加拉太教会当时就受这样的影响。那到了稍微后来一点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外邦人都信主了。那么这些外邦人大部分都是有希腊文化背景的这样一些外邦人，那么他们就因为受希腊文化的影响，他们就说他们的脑子很好用，他就说，哦，我们这个你光相信不行，你应该还有一些知识，因为你靠着我们的这个知识呢，也能够让我们能够赚取一点点的救恩，那就是典型的，是诺斯底主义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在后来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内容是专门提醒我们要防止诺斯底主义这种靠着我们的某种知识能够来得救的。所以你看到说，人说靠着行为也不能在救恩上增加什么，靠着知识也不能为自己的在救恩上增加什么。那么圣经确实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因着神的恩典，借着我们的信心，有些人在信心上就开始做文章了。他说，我们之所以能够得救，是我们在信心上面有贡献。相信就变成了我的功劳。为什么相信呢？因为我是靠我的自由的意志来表达我的信心的，我是靠我的自由意志来相信的。那么这就变成了说，哦，是因为我有这样的自由意志，所以在这个救恩上我就增加了，至少我增加了我一点点的这个责任，或者是叫功劳。那么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就是亚米念主义的一些思想。在宗教改革以后，那亚米念的思想曾经流行过一段的时间，那后来被多特会议上被认为是不符合圣经的，从此就销声灭迹。但是后来我们以后，我们主日学我们可以会讲教会历史，我们看到当这个所谓的复兴的时候，那么这个亚米念主义又再一次跟着复兴起来了，一直到现在为止。所以在历史上，人们总是千方百计的，人们不能够心安理得的接受唯独恩典、唯独信心这样的教义，总是要千方百计的把我们这个人啊，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这个知识、我们的意志，然后把能找到的东西都找到了，加上去，好像感觉就是让我能够稳妥。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圣经没有一点这样的教导。非常清楚地告诉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是因着信，没有我们自己一点一点的功劳。但是现在仍然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这不仅仅是历史， 现在仍然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啊，他们仍然可能大发热心啊，试图找到一点点的痕迹，能多多少少的证明说在救人上人仍然是要有一点点的贡献的，仍然得要这样做，有一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架势。所以加拉太书这卷书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面对早期加拉太，在加拉太所流行的这样一种违背圣经的教导，我们看保罗是怎样的针锋相对的对这些错误的教导进行反驳的。好，我们一同起立，我们一同来读加拉太书的第四章，我来读单数节，那么弟兄姐妹们你们一同可以来读双数节。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一节，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是全业的主，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神做后嗣。对不起，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以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我为你们害怕，恐怕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这是神的话，大家请坐。加拉太书第四章是紧接着它的第三章而来进行展开的。那么在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保罗一面反驳那些错误的一些律法的一些教导，一面引用圣经，特别是亚伯拉罕的故事，再次强调说亚伯拉罕在旧约的时候乃是因信称义，不是靠着他的行为。那么我们这些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因着相信耶稣就一同被称为是亚伯拉罕的后嗣，也就是和亚伯拉罕一同承受产业的。那么到了第二十六节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说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了，你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都是披戴耶稣了，就不分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是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里就成为一了。这里边特别强调的就是说，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因着相信耶稣这一件事情，就一同成为神的儿子，就合二为一，是变成一体了。那么二十九节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那这是一个非常简洁的这样一个总结。那我们记得啊，我记得前面牧师在讲过。那么在旧约的时候，神给亚伯拉罕有一个极大的一个应许，就是在创世纪的第十五章到十七章这段时间，给亚伯拉罕一个应许，就是国度由你而立，君王由你而出，世界的万族要因你和你的后裔来得福。所以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关乎产业的，就是国度，是关乎这个土地，关乎子民，还有一个君王，这都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的应许。那么这个应许是关乎他和他后裔的，那么究竟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呢？这件事情在历史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论。那么现在的三大宗教，我们说犹太教、伊斯兰教，还有我们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都是基督教阵营，我们都是在争论什么？这些人的争论的焦点是什么？谁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我们争论就是这。那么这个后裔才是继承产业的， 他是继承神对亚伯拉罕那个祝福的。那这里保罗非常清楚地说，说我们是相信的耶稣基督，我们就成为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那我们想这是真的啊，你不要去问犹太人是不是那个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些人，他是不是如果你有这个问题的话，那你到我们这个福音班来，我待会儿告诉你他们不是啊。这里边既然讲到说，那我们是因信耶稣基督，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我们都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来承受产业的了。那么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我需要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历史的背景。为什么早期的时候这些教会呢都倾向于都觉得哦，这个律法主义好像 make sense， 它的影响对教会为什么有这么大？那是因为在早期的教会，虽然外邦人信主的越来越多，但是那个教会的主体上主流上还是以信主的犹太人为主，大部分还都是犹太人。所以呢他们的聚会的方式啊，他初代教会他们聚会的方式基本上是沿袭了犹太族按照旧约他们在会堂中这样一种敬拜的一个方式。而且呢不但如此呢，我们也再看说，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到上帝只认为犹太人是他的子民，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呢，犹太人确实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这是没有办法可以反驳的一件事实。那么当这些犹太人他们一直被认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圣经说所有的应许，所有的约圣约应许，所有的福分等等东西都是他们的，罗马书说这跟我们外邦是没有关系的。那现在我们这些外邦人啊，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时候呢，好像就是说我们应该都不应该算是庶出，我们应该是被认养的，是被领养的儿子。而这个亚伯拉罕的犹太他们才是嫡出啊，他们才是这个真正的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我们算是领养，外边领养的孩子。那我们既然是领养的孩子，我们在这个行事为人上，我们是不是就应该跟人家那个亲的儿子跟他一样，他觉得这样他也比较中规中矩。我们毕竟是被领养到人的家里边来嘛，我们就要守人家家里的规矩，总觉得这才叫做这个顺理成章的事情。所以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当时的这些外邦人，都觉得早期的基督教教会是犹太教的一个延续，或者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出来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应该遵守犹太教应遵守的那些礼仪。那是不是这么回事呢？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的，因为确实旧约人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我们是被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被领养或叫被 adopt 成为后裔了。那我们究竟跟他们有什么样的关系，有什么样不同呢？所以这是保罗要在第四章要解释的问题了。我们看到说在第三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保罗用这样一个例子来解释，在这个第三章的一到二节，他就是说，虽然在一个大户人家，虽然这家这个一个孩子呢，他是这个家里的一个后裔，但是呢，如果他在当孩子的时候呢，他和那个奴仆是没有区别的，他和这个奴仆没有区别。要等到什么时候？要等他的父亲所预定的时候呢，他才真正从一个孩子变成一个有了儿子的名分的时候，他才真正是这个产业的主人。所以我小的时候这个因为我的妈妈是老师，大概在70年左右的时候我们就被下放到农村插队落户。然后呢到农村以后呢我们就要盖房，因为没地方住，我们就给了块地，我们就盖了很多很多房。我很高兴，我当时大概是刚刚上小学，八九岁的样子。那在农村里盖房是很热闹的事情，一帮小孩都在那玩啊，都那有很多的这个，又有砖呐、又有瓦，又有木头，又有泥啊，很多东西。那是小孩们非常喜欢玩的一个地方。那我一样跟小孩们一块去玩。虽然那些小我们叫做外来户，是经常是被欺负的啊，是外来户。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慢慢我就跟他们玩到一起了，就很玩得很开心。 但是那些给我们这些一起盖房子的很多这个工人啊，我们就是雇，我们请他们来，实际上是雇来的一些工匠来跟我们一起来盖房啊。他就有一个工头，其实他很喜欢我，他就跟我经常开我开玩笑，他说你不能跟他们去玩，你不能跟那孩子，你要来干活。我当时十几岁，他说我说我能干什么活，说你要来搬砖，来给我搬砖。他就一直让逼着我去搬砖，我就不是，我说为什么他们去玩，我要去给你搬砖呢？他说因为这个房子是给你盖的，将来你要住在这儿。这就是我是这承受产业的，但是我是承受产业的，我又不能指手画脚说指使他们干什么去，对不对？因为我就在这个工头下边，像当一个小工一样，老老实实在给他搬砖，就跟奴仆成了他的奴仆一样。保罗用了这样一个例子讲，他说虽然这个在一个家族当中，这个儿子是来承受这个产业的，但是在他长大成人以前，他只能在这些管家和这些师傅下面给他们当奴仆，啊，讲的就是这样一个例子。那在各国的文化当中都有一个成人礼这样一个仪式，好像在我们中国没有这样的仪式啊。在犹太教里面说，小孩子长到12岁的时候就要给他行成人礼，从此以后呢，他们就把当成成人来对待了。那在罗马呢，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年龄，没有固定的年龄，是取决于这个老爸觉得说，哎，这个我这个儿子成熟了，他有一定的责任感了，那么他就有通过一种礼仪，然后通过这个一个法律的形式说，他就取得这个儿子的名分，有点就跟中国的这个皇上立太子一样。老爸觉得什么时候我这儿子合适了，那就给他这样一个儿子的名分，从此他就戴上这个家族的戒指，他就有这样一个继承这个家族的这个产业。所以显然保罗在这里用的是罗马的这个一个当时的一个习俗，说只等到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的时候呢，他就不在管家手下了，他就是一个名正言顺的儿子了，那些管家和这个师傅也就不能把他当一个这个小喽啰使用了，而是要管他恭恭敬敬叫他一声少东家，啊，这就是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所以那保罗用这样一个例子来讲什么呢？到了第三节我们看到说，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那这个我们记住，这个加拉太书里边保罗在人称上经常会换来换去，那这是有的时候它是带有意义的。第三就说我们指的是谁们，后来我们看到后来又讲你们，我们前面一直在讲说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他们是有一定的分别，对不对？那么加拉太的教会大部分是以外邦人为主，所以这个我们在这里保罗讲的应该是作为犹太人的这些归主的这些犹太人，说我们为孩童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是在这神的家里边的，但是是个小孩子。那什么人才是在神的家里，在家里边呢？那只有这个犹太人在基督来以前，我们讲的在基督来以前能够被称为是孩子的，那只有犹太人，他们是神家里的孩子。但是他们呢，因为是孩子，他们呢仍然服在是律法，在律法以下做奴仆。律法是他们训蒙的师傅，在前面章我已经讲过了，律法是他们训蒙的师傅，要把他们引到基督的面前。所以在基督来以前，律法是他们的老师，是他们的师傅，所以他们是服在律法以下做奴仆的。第三章第七节基本上就在讲这样一个道理，就是来对比着第一节和第二节，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关系了吗？对，你们在你们外邦人眼中，好，我们的犹太人一直是神的儿子，是神的选民，但是实际上在神的家当中我们是做孩子的，我们还没有那个真正那个儿子的名分，因为我们还是在当基督来的时候像是一个孩子一样，我们等着基督来的时候，就在父这个父认为合适的时候，神就差遣了，就第七章神就差遣了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啊，成为且生在律法之下，那么从那以后呢，我们因着相信他，我们才从孩子这个状态下才把我们解救出来，从律法当中的这个奴仆解救出来，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得到这个儿子的名分。这是第三和第七节我要强调的一件事情。那紧接着就开始讲到第八节，第八节说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你们记着名称换了，你们讲的就是犹太这些收信的这些加拉太的外邦人，说你们是怎么样，你们从前是怎么样，从前就讲在基督来以前， 他们是不认识神，显然是外邦人，这不是犹太人。所以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你们也是做奴仆，但是你们不是给那不是给神的做奴仆，你们是给那些世界，给这个仇敌，给这个死亡和罪的权柄做奴仆。所以在这以前我们都是奴仆，只同的奴仆。犹太人是在律法之下做奴仆，而外邦人是给那在世界上做奴仆。那么基督来了以后，这就是前面第三章第26节说的，说当基督来了以后，我们无论是希利尼人无论是这个犹太人还是这些希利尼人，我们都因着耶稣基督，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一同成为神的儿子了。这就是救赎，这就是因信称义的概念啊。既然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完全是因着你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一同得了儿子的名分。接下来第九节，就是保罗的一个杀手锏。他说，既然我们是因着相信，我们被因着相信神的儿子而得这个儿子的名分，那么你们怎么又跑到律法以下，继续像我们当孩子的时候作为律法的奴仆了呢？究竟你相信耶稣把你变到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是把你变成一个律法以下的犹太人呢，还是变成神的儿子了？所以这是保罗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 argument。 说如果你们真的是你们因着相信耶稣，你们有了儿子的名分，你们又回到犹太人的这个当奴仆的这个当孩子的时候，在律法以下做奴仆了，保罗说我真的害怕我在你们身上做的功夫是白费了。因为这些人他们没有真的靠着耶稣能获得那个真正的自由，真正得到那个儿子的名分。所以这是保罗在这个第四章前面所要强调的。那么也就是说，告诉这些犹太人，你们不要再回到以前的那种律法主义的这样一个光景当中去。你们既然相信了耶稣，你们就是神的儿子，你们要得享神儿子的自由，然后呢就也尽神儿子当尽的责任。那这就是加拉太书接下来几章保罗要进一步阐述的内容。好，那我们现在讲完了这几节这十一节的圣经，我们要问是不是说要讲到20节？那我想我们只讲到11节，12节到20节的话呢，因为是另外一个 topic， 那么我今天就不再讲下去了。我们今天就 focus 就停在这儿，就是说，当我们相信耶稣以后，我们从奴仆变成神的儿子，我们有一个身份上的一个转变，那对我们来讲意味着什么？我们要好好想想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显然我们是这帮人，以前我们是在给世界做奴仆的。今天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被称为神家里的人，被称为是神的儿子。那对我们来讲，对我们今天来讲意味着什么？首先我们想讲到的是，既然是儿子，我们就不再做奴仆。儿子和奴仆的分别在什么地方？不仅仅是地位上的不同，他的心态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前上个月我们请了这个张开地牧师来给我们带布道会，他讲了路加福音15章里边一个叫浪子的比喻，我们大家还记得对不对？说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一个大儿子乖乖非常乖乖的，在家里整天去下地去干活去，什么都不说，不多说话的就去干活另外小儿子呢就刁钻奸猾这个然后向他的父亲他说你我那份产业呢你给我，我自己要支配了。他本来是还没有领受的时候，你看就是说他要提前他要得这个儿子这个名分，要领受要得到所有的产业，然后呢上去就把他挥霍了这是这个故事大家应该记得。那后来这个小儿子呢在外边把钱挥霍完了就混不下去了，又回到父亲家中父亲就把他又非常欢喜的把他给接受了。然后大儿子看里边就不高兴就在那抱怨说你看怎么这个我跟你干了这么多年的活了，你也没这么带过我，他这个小子回来以后你又杀猪又宰羊的，没有猪你就又杀牛又宰羊的还这么欢迎他。 所以这个故事大家记得。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这个大儿，我们看大儿子和小儿子，谁是儿子，谁是奴仆呢？俩都是奴仆，两个都是奴仆，都是做奴仆的心态。那当这个小儿子在外边混不下去，钱也花光了，也没得吃了，这个别人羞辱他，让他去放猪。犹太人是绝对是不能去，绝对不能放猪的，他们认为猪是最最污秽的一个东西了。但是他没有办法去给别人放猪，他就突然想起来说，哦，我父亲有那么多的产业，我为什么要在这给别人受气呢？他说我就要回去吧。他在想什么？他说我不配做父亲的儿子，我要给他去当个雇工吧。什么心态？雇工心态。他说什么？他说我不配做儿子。按照他的想法，儿子是要应的 qualification 的，儿子你要配你才能做儿子，不配的话你就不是儿子。那是这样子吗？我们当中有这个做父母的，你们是不是觉得这个儿子他一定要有一定的 qualification 才能做我的儿子，要不然他就不是，是不是这样子的？儿子就是儿子，哪怕他是一个再不像儿子，他仍然是你的儿子。他有这个儿子的身份，不是他做了什么，不是他有多么的辉煌，也不是他有，因为他就是你的儿子，他是你所生的，这个是永远不能改变的。小儿子当他自己活得，发现自己活得不像这个父亲的儿子的时候呢，他就说，哎呀，我就不 qualify， 那么我就变，就把我把他downgrade 啊，就把他这个降一级，那我就当奴仆吧，当你的仆人吧。这是小儿子的心态。所以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帮助呢？今天在我们当中，我们面对我们的天父，我们应该常有亏欠的心态，是不是？谁觉得不亏欠？大儿子，问题是那一会儿再讲大儿子的事情。我们真就是像那小儿子一样，我们是浪费了神赐给我们的资源。我想神，特别是在我们教会，神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你有很多很多的恩赐，一眼望下去，他一个个都是藏龙卧虎。你们不把你们的恩赐，不把你们的能力用来服侍神，你们就是在浪费你们的资源。等你浪费尽了的时候，你才不要等到你浪费尽了，你才想想，哦，我是浪费了神的资源，我是对不起神。所以我们要常有这样一个亏欠，但是这种亏欠不表明说我就不再是了，你只能说我活得不像这个父亲的儿子。所以我们当中，如果你有常常的亏欠，这是一件好事情，这是一件好事情，表明说我们至少有一个心智，我们愿意回到父亲的身边，我们求得他的赦免，我们从此以后我们活得像他的儿子。所以神不会因为你在这个不够的追求，或者是你不够的努力，他就不认你是他的儿子了，神不会的。因为这一切本来就不是你做成的，你能够今天我们获得儿子这个名分，就不是因为我们做成的，而是基督自己为我们做成的。我们要珍惜这样一个名分。所以呢，如果你觉得你对神有亏欠，不要气馁，不要担心，不要以为神会丢弃你，我们就勇敢地回到神的面前，在他面前悔改祷告，说从今以后我要活得像你的儿子，我要用这样的产业，我要建立我父亲的家业。这是我们看到一个儿子和一个仆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那大儿子呢，更是一个典型的奴仆的心态。大儿子虽然没有离开家，好乖好乖呀，让我就想起旧约里边雅各的两个儿子一样，这个一个是以撒的两个儿子，以扫和这个雅各，都是老大乖乖的。但是我不是老大，我在我们家里是老三，我是老是，所以我总觉得这个老小这个刁钻奸猾的好像总像我。 老大总是好像总是很乖乖，在家里特别的顾家，能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这是我们通常的感觉。那这个大儿子好像在外边看来真是在那儿一直在那干活啊，也不言也不语，就在那干活，看着是真好的。但是当他小儿子回来的时候，他内心里边的心态就给暴露出来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在父亲家里做事呢？奴仆的心态。他说什么？他说我给你工作了这么多的年，儿子说的，你连一小羊都没给我吃，我那个儿子把你东西都浪费了，你还把他宰了个牛。他在等着什么？他说我在这儿给你工作，我就期待着这个父亲能够给我一点点的赏赐，能够给我一点点的这个好处来报答我给你工作的。那这是什么心态？这是打工的心态。就像我们这打工一样，我们拼命干活，什么盼望着老板给我干加点薪好了。这是一个完全是一个仆人的心态，一个奴仆的心态。虽然是在家做儿子，父亲怎么跟他讲？说儿傻儿子，你咋这么想呢？说你在你是儿子，我这所有东西都是你的，你是这个产业的主人，你为什么要等着别人来给你这个给你那个呢？所以儿子和仆人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同样，今天我们当中有没有大儿子的心态的？就是觉得哎呀，你看我在教会里边，我什么都干，又干这个又干那，我任劳任怨，我做了很多很多的服事，那这是好的，这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呢，我任劳任怨，做了很多很多的服事，我也没有任何的怨言，很高兴，因为我能够有机会为神服事。但是突然有一天，发现，哎，这个小子好像从来不干活，可是他回来以后呢，哎呦，大家对他又那么好，牧师长老对他又关心又爱护，又对他又问长问短，可是平时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是不是辛不辛苦，他心里是不是就不平衡了？这就是那个大儿子的心态，这就表示我那个大儿子的心态出来了。所以我们一直想这个寻求一个待遇上的一个平衡，什么人才寻求待遇上的公平平等？仆人，咱们要平等，公司要平等，咱们这按劳分配，公司要平等，这叫工人。而儿子是什么心态？儿子是一个家里一个主人的心态，在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在家庭总是有强壮的，啊，有软弱的，有生病的，有弱小的，有婴孩。你不能说一个家庭当中还有年老的，你不能说一个家庭每个人都像一个这样一个这个工队一样，每个人都有同样的这强度的去工作，这才叫公平。这不是儿子的心态。所以儿子要是顾家的，能够照顾这个软弱的，能够照顾年幼的，这才是儿子的心态。所以今天我们当中，我们这些有能力服侍的，我们感谢神，感谢神赐给你这样的能力，这样的恩赐，这样的恶性来服侍教会。同时请你们用一个儿子，一个大儿子的这样一个心态来眷顾我们当中软弱的，那些刚刚信主的，那些有各样的难处不能像你们一样这样能够全心全力来服侍教会的，用这样一种心态来对待他们，那这就是儿子的心态。好，这是第一个，说是儿子不是奴仆。那第二个呢？儿子是建立家业的，奴仆只是个消费者。我工作，我挣钱，那我挣钱，然后我去花钱，我就买我当时的东西。这是儿子心态。那同样，在神的家中，儿子是要建立产业的，让全家每一个人都能一同享受我们每个人工作所带来的这样一个祝福。但是今天在北美教会，特别是在一个非常舒适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都流行着一种非常不健康的这样一种心态，就是一种消费者的心态，或者一种仆人的心态。什么叫消费者的心态？哎，我到这间教会来，我主要看这个教会能不能 meet 我的需要。我有我的，这是儿童的 program 好不好？我的孩子在这儿能不能有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被学习的这样一个机会？那这个教会好不好啊？我能不能在当中能够怎么样？就是完全是一种消费的心理来看啊，这个教会适不适合我在这待着？如果不适合，那我再换一个教会，去 shopping 一下，看看教会是不是适合我的需要。这是一种消费者的心态。 不是儿子的心态。儿子是什么心态？儿子说，当我来到这个教会，发现这个，哎呀，这个教会好像之前事工不能够，不是很完善，很多的弟兄姐妹不能从这个事分这个事工中造就，怎么办？那么我就参与这件事工上去，我就补上这个欠缺。这是来建立这样一个教会，这才是儿子的心态。盼望我们当中，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们，我们用这样一个儿子的心态来建立我们的教会。当你发现说教会某一个事工，无论我们是儿童事工、我们的主日学、我们的照顾、我们的任何一项事工，当你发现有短缺的时候，你说主啊，我在这里，来使用我，来弥补这个教会的短缺，这就是儿子的心态。那第三个，儿子是与产业有关系的，儿子是与产业有关系的。记得我在那，我小的时候盖房了吗？从那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房是我盖的，原来这个房是我的，那就不一样了。那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子，我们要继承上帝的产业。那么教会是神的教会，所以教会的产业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产业。那上帝在起初造人的时候，就将一个文化的使命赐给了我们，就是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还有什么？你要治理这地。所以上帝把治理这地的使命交给了我们。那么我们现在，大概知道我们的现在都要扩堂。十年以前我们是在这个一个别人借堂聚会的，那我们看到我们有买堂的需要，所以大概十多年以前，2007年，11年以前的时候呢，那么我们教会当时只有40多人的时候呢，我们就用了大概98万的筹款和贷款来买了这个地方。那么这40多人现在大部分已经不在我们当中了，他们可能都已经都去到其他的城市，因为工作的关系都已经其他的城市了。但是这个他们在这里置办的这个产业是属于上帝的产业，上帝将这份产业在天上记载在他们的名下。那今天我们当刚开始来的时候，这个40多人坐在这里面空空旷旷的，但是我们就祷告说，神充满这个教会，让有更多的人能够来在这里敬拜你。十年过去了，我们当中人数已经翻了2番，非常感谢神。现在我们的会员已经是在120人左右了。那么我们看场地不够用了，怎么办？我们也可以有一个消费的心态，哦，这地方不够用了，我们拍拍手去找另外一个地方够我们用的，我们去继续去消费。我们也有另外一种选择，因为我们有很大一块地是空闲在这儿的。神赐给我们治理这地的使命，教会领受这样的使命，我们要治理这块地，让它能够更好的为我们所用，这是儿子的心态。所以经过很多的讨论，很长时间的讨论，我们教会决定说我们要在这里扩堂。扩堂的资金是需要的资金是大概是65万，所以感谢主，我们在这个我们当中有真是有很多很多我们的神的儿子和儿女，我们一下子就把这个资金就集到了。但是当中会有一些是贷款，那贷款呢，就像我们每个月就要去偿还这个贷款。那么我们这算下来呢，大概每月贷款应该是2000多块钱的每月的贷款。我们现在是一个名义上我们有100多人的一个教会，我们坐在这样一个十年以前有40多人用花了98万为我们所购置这个教堂里面，我们在这里聚会。今天我们要扩一个教室和厕所，60万块钱。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心智，像儿子一样一同参与这样一份工作，让后来的人，让更多的人能够来这里来敬拜他？神在天上会记将这个产业记在我们的名下，这是做儿子能做的事情，我们与这个产业是有关的。所以盼望我们珍惜这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们听人说，当一个教会都能够参与职堂，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当中有这个人很荣幸，经过了2次的购，一个是购堂，一个是职堂，经过了2次，那这是非常非常荣幸的事情。盼望我们能够抓住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为建造神的教会尽我们做儿女的责任。 2000年以前，有一位最最尊贵的儿子，他生在了一个最最贫穷的家中。他为他父亲的产业舍弃了自己的生命，是为了见到他父亲的产业，就是为他的父亲寻找回千千万万失丧的儿子。我们知道他是谁，我们也知道我们就是那在被寻找回来的这些千千万万的儿子当中的一位。正是这位最最尊贵的儿子，正是由于他，我们才能够称他的父为我们的父，我们才能将他的基业继承为我们自己的基业，我们和他一同得这个儿子的名分，并将来一同享受天上的基业。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了你产业的缘故，为了说你教会的缘故，他降世为人，且生在律法之下，为了是要把我们这些为奴的拯救出来，能够成为主你自己的儿子。主，我们感谢你，你差遣圣灵住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子，让我们满心欢喜的能够喊一声阿爸父。主，就将这样的 joy， 这样的喜乐时常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不仅仅有这儿子的名分，我们有儿子的这个实际，我们更有一个做儿子的心态，在主你自己的产业中，在主你自己的家中，我们尽儿女的本分。主，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